我叫张兴丽，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格致论道，和大家一起分享超常儿童从发现到培养。我从小的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老师，当一名老师的话就要去了解学生，了解你的学习者，所以后来学了心理学。那么2004年的话，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超常儿童研究中心，师从亚太地区超常儿童委员会主席施建龙研究员，现在的话差不多18年了。那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去探索什么是超常儿童，怎么去发现超常儿童，还有怎么去教育超常儿童，这就是这3个问题。我看在座有家长也带了自己的孩子哈，你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超常儿童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依据呢？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有最强大脑，与众不同，或者他就是一个天才，看上去天赋异禀等等。但是不管怎样的话，其实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定义，我们说这是朴素的定义。接下来的话，我会给大家分享在我们领域什么是超常儿童，其实就是他在一般的智力或者创造力与同龄人相比的话非常的出众。其实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它里面有2个关键点哈。第一个，我们不否认它这一个遗传的重要作用。当然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我们更强调后天的教育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这个儿童他是在不断的去发展变化的，所以即使是超常儿童或者出于同龄人很强的这样的一般能力呢，它具有稳定性，但是也具有发展性或者变化性这样的特点。听完是不是还是觉得很模糊？没关系，就像我问大家，比如说大家觉得张老师高还是矮，大家有的说高有的说矮，这就没有一个标准。同样的，超常儿童我们也会给出定义，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左端，在某一个方面的能力是比97%的人都要高，所以前1%到3%的我们把它定义为超常儿童，这是我们在学术界这样去定义的。如果基于这样一个定义的话，对于我们国家在2020年的时候这样一个统计，0到14岁儿童有2亿多，按国际标准超常儿童可以说有200多万到1000万，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发现这些孩子，尤其是看见这些孩子，发现他们的需要，这是我们的目标。接下来的话，我就会去从我们的研究领域哈，就是说超常儿童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这也是给我们怎么去发现超常儿童提供了依据。超常儿童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哪里？大家一起来做题哈。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过智力测验的，有的话可以举手。这是最早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那个问号的地方，从后面选一个填入，哪一个最合适呀？右上角是不是就是最合适的？像这样的题，一个可能有偶然性，然后10个假如你都做对了，而且其他同学可能只做2、3个，那我们可以说你在这个人群中是比较优势的。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呢，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认知能力，它和我们脑发育密切相关。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或者体验一下。首先我们玩一些数字的游戏，我会说出一串数字，请你们记住它，准备开始哈。1、4、7、2、8，请倒背过来，是不是基本上都能背下来哈？非常好，说对了哈，这是答案哈。请注意下一个题哈，我们会升级，这一次的话有9个数字哈，同样的用脑子记住这些数字，请注意听，准备开始。1、4、2、9、7、5、8、3、6，倒背过来，是不是不像刚刚那样异口同声的说出来了？所以这个的话就有难度了。在场的朋友们，有的能说出来，有的暂时说不出来，可能要多花一点功夫。所以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这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既要你存储记住它们，还要你加工背嘛，倒叙，所以叫工作记忆哈。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计算机的内存条，它和我们的硬件哈，大脑发育密切相关。刚刚呢，我们是通过语音的回路的这样一个形式，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挑战一下这一个内存条，主要是通过视空模板哈，视觉空间的方向。接下来这个任务呢，我们的这些方框呢会被蓝色的方框点盖上哈，你要记住蓝色方框出现的位置。大家请准备开始。请按顺序指出，自己可以点一点哈，哪一些位置都做对了吗？我们一起来做判断一下。请问都做对了的请举手。大家其实可以前后左右看一下哈，你就会发现有的做对了，有的没有做对。当然我们还可以更难一些，也可以更简单一些。所以人与人是存在差异的，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去考虑。那我们今天再一起来体验一个创造力里面的经典的任务，叫发散思维。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一张报纸，接下来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让你们去想报纸都有哪一些别人想不到的用途，想得越多越好。嗯，好，可以前后左右的分享一下。我听到有叠起来，当根棍儿，当球踢，做个盒子，还可以擦玻璃。所以说你看哈，里边有玩具的，有装饰的，还有支撑的。你说出来越多，说明你的思维越流畅。当然还有个同学，我听到是什么呀，哎，我可以做一个容器，像盆子一样，当烧水的容器来烧热水。这个可能咱们在座有100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提到，所以他非常的具有独特性。哎，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一些数量化去发现这把尺子上的读数是多少，然后就知道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位置在人群中。当然这是我们以结果为目标的一个测量哈工具。但接下来的话，即使我们发现了超常儿童，那他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我们通过眼动或者脑电研究获得的一些结果，我们用了瞳孔直径反应的生理指标啊，它能够反映兴奋或者喜欢的事物，或者你当下对这个任务的投入程度，也就是反映你有没有努力。我们研究了高和一般智力的青少年，他们在有任务和无任务的时候的眼动特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无任务的时候，右边呢就是有任务的时候，左边红色的呢是高智力的青少年，右边蓝色的是这一个一般智力的青少年。结果就会发现，当没有任务的时候，高智力儿童他的瞳孔直径事实上是小的。当我看到这个结果之后，我朋友说，张老师你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我就在想他是夸我了还是损我呢。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当在有任务的时候，右边那张图就会发现高智力的青少年他的瞳孔的变异性就会大，也就是他有时候是小的，有的时候呢更加的努力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可变空间更大一些哈，也就是范围更大。哎，那事实上的话，在低任务低难度的时候他处于节能模式，但是在有任务或者高的时候呢，他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所以为了进一步去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就真的去找到一些更难的推理任务。第一个题呢，就是像刚刚我们讲到的智力测验的一样，它有一些规则你可能已经掌握了。右边这个它叫探索性任务，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把这个二维空间的折叠成立方体，然后看看它两个箭头能不能对着。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可能碰到的比较少，所以你要自己去探索怎样的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从下边看哈，左侧是利用性任务，右边呢是探索性任务。同样的，我们会发现红色是高智力个体，蓝色呢是一般智力的个体，就会发现在利用性任务上面，这一些高智力个体它的瞳孔直径是小的。我们在看上面的时候，随着时间过去它也一直保持比较平稳哈，但是对那些一般智力呢，它随着难度过增加，瞳孔直径就越来越大。哎，那但是我们再来看右侧这个图形，就会发现在探索性任务上，这一些高智力儿童他的瞳孔直径也很大，都比左边要大，而且随着时间过去甚至是比一般智力的个体还要大的，所以他的努力程度是更大的。 这个的话就表明高智力个体在这些难的探索性任务投入了更多的认知资源，也就是他们花了更大的努力在当下，对我们的超常儿童教育特别的有启发。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不能够只是让孩子刷题，有规则的，有据可依的，可以让他去探索的，激发他兴趣的，从而培养他自主学习，这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们小结一下哈，那就是高智力这些个体，他是能够更加专注灵活的，根据不同任务需要高效的调配有限的注意资源来完成任务的。他有时候处于节能模式，有时候呢又处于高度的努力的状态。哎，这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样的，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矛盾。刚刚讲的是我们实验室里怎么去帮助学校也好，帮助某一个个体去发现，但如果我们在家里呢，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方式，就像刚刚所说的，他的记忆啊，他的注意啊，或者他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在他喜欢的任务上他能够高度的投入，而且自己去找到一些解决方法，而且他有时候还喜欢与比他年龄大的孩子或者成人更多的交流哈，他其实也可能关注世界问题。当然这些孩子在非智力上面呢，比如他们会充满好奇，总是爱提问，有时候还会感到无聊，因为他掌握得很快啊，学习速度非常快。但是在这里我也必须不得不给大家重申我们的定义，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的是智力超常或者认知能力的超常。事实上呢，我们还有音乐超常、体育超常、美术超常，像我儿子经常说我体育好啊，他很得意的。而且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孩子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测试的结果只是反映当下，但是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成长。所以就像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用爬树能力去评价一条鱼，那他一辈子都会认为自己很笨。所以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多样性，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能够去指导我们的教育呢？在这儿的话，其实我们有两个故事哈，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一个就是拔苗助长，一个就是仲永的故事。第一个就是没有看到孩子当下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说他只反映了当下，我们也要看到他当下是什么样的特点，再给予他相应的知识。第二个，最早的时候发现他的优势了，也给予了，但是接下来呢就缺少了，他再没有挑战性的任务呢，所以后来就是泯然众人，这是可能是不匹配的一些后果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现在都是坐在这里，哎，也没有大声的说话，但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里，如果这一些孩子5分钟能够完成别人30分钟完成的，剩下的25分钟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个词语叫无事生非？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老师或者家长的眼里觉得这是一些问题。假如把问题放到看我的双引号，尤其家长也是这样认为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多哈，一直去关注问题或者固着在这个问题，其实对这个孩子伤害比较大。假如你发现你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学得快一些，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呀？和教师多沟通，说他的一些特点，让教师也更好的去了解你的孩子。大家知道吗？家校合作或者是家长参与学校的工作是最能够预测孩子学业成绩和他在学校的适应的，所以多和老师沟通是很好的哈。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家庭教育中的一些实用办法哈，在这里我只给几个。这是我们基于一个大脑终身可塑，也就用进废退这样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念上，不管是咱们还是孩子，那都是什么样的积极期待，也就是智力是可变的。一定记住我们第一点，就前面讲到了，智力是可变的，它只是反映当下，而且我们是螺旋式上升的，不断的去发展变化。当然第二个的话，我们智力想要越来越好，就一定有机会去发展，所以刻意练习。刻意练习的意思是什么？让你难受的，挑战自己舒适区的，一定要花出努力的一些方法。挑战自己就是为难自己，就像让孩子不仅仅是读课文，而是要背课文这样的。但是呢也要放过自己，放过孩子就是留白哈，让他有自主的时间。第三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及时的反馈，积极反馈哈，用正性的语言，信念，我相信孩子可以，所以投入，他就会去行动，他行动就会让他真的行，行呢又觉得我真的行，就是 支持了信念这样一个正性的循环系统。所以这是我们的积极反馈哈，用正面的语言表达正面的期待。当然我们超常儿童也好，常态儿童也好，他都是一个儿童。所以四大健康，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社会关系的健康，还有道德的健康，这四大健康哈，世卫组织提到我们孩子都要有机会去发展。最后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成长。我也是一个妈妈，在座也很多是父母，我一直安慰自己的话就是，为人父母它是一个过程，没有最好的父母，只有越来越好的父母。所以我们和孩子是一个团队哈，我们家庭在越来越好。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节奏，有的早会，也有大器晚成。我们不再说谁更聪明一些，而说谁在哪一方面更聪明一些。在这里愿每位父母都能够找到孩子的超长点，当然也希望咱们自己也找到自己的超长点。谢谢大家。